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一章。当你读到四十一章之后，你会恍然大悟，你说上帝有美意，或者你看到上帝做事真的是奇妙。约瑟转眼之间从被囚的在监狱的身份转变成了埃及的宰相，这种的现状或者这种的变化是每一个人所羡慕的。所以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经常谈，如果我忽然间有了钱，就可以把所有的债务全部都还清了，或者说我忽然间一夜暴富的话，我会怎么样？那你看到四十一章，你会不会祈求说，上帝啊，求你把约瑟人生的这种现状，也求你让这个现状发生在我的身上，让我可以从极其困苦的生活中发生瞬间的变化，可以瞬间暴富，可以瞬间改变悲惨的命运。那么四十一章到底是不是来告诉我们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呢？到底是不是告诉我们从流浪的乞丐来变成王子呢？并不是。如果你用这种的暴富的想法来看四十一章的话，我们完全的错解了上帝的话语。但是我们身为人的有限，的确会这样想，尤其是你一直活在困苦中，活在贫穷中，你多么希望可以遇到一种机遇，把你瞬间的改变现状，你多么希望你的人生透过某一件事情能够像约瑟一样从最低的位置升到最高的位置，从没人看得见到万人举目的这样一个状态。可是四十一章真的是讲这个内容吗？并不是。四十一章让我们看见约瑟一切的痛苦，心中一切的不解得到了解决。四十一章可以说约瑟看见了上帝的旨意，看见上帝的美善，他也能正确的看待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因为在四十一章之前，约瑟人生是痛苦绝望的，被卖、诬告、被陷害，他的人生是非常惨的。我们并不认为悲惨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倒霉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不如意的人生是绝望的。我们对过去是不想回顾的，提到过去我们希望快点忘记，我们也希望过去所有的事件能够像磁盘一样瞬间抹除，像硬盘一样把它格式化，不再想起痛苦的事。因为痛苦的事情对我们而言，那个伤痛所带来的那个印记是难以被抹除的。但是在上帝的旨意中，你认为倒霉的人生，你认为痛苦的人生，在上帝看来都是有价值的。过去不是糟糕的，更不是非常的糟，而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上帝对他百姓所训练的一个过程。可是很少有人能够正确的用上帝的旨意来看待自己的过去。当你看明白的时候，你才知道过去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当你认为过去都是倒霉的，因为你没有用上帝的旨意来解释我们过去的人生。圣经有很多的事件和经文都在解释过去，帮助我们理解过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过去，更不能够理解现在，对将来更没有把握。清教徒的牧师汤姆华森我们姊妹们已经读过了汤姆华森的其中的一本著作。那汤姆华森还有另一本书叫《万事得意》，他是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一节经文进行了解说，最好的经历和最坏的经历，对神的子民 都是有益的。你经历最好的事，需要对上帝感恩；经历最坏的事，也要对上帝感恩。可是对我们而言，好的事情我们会感恩，糟糕的事情我们会抱怨。汤姆·华森就解释了28节，他告诉我们，你认为最好的事情，你认为最坏的事情，在上帝旨意的运作之下，对上帝的子民都是有益的。只不过人的眼光太肤浅，只关注现在，只不过人的眼光太有限，只能够看见短暂的时刻，看见的是痛苦，是遭遇的不顺利，但是却不能够用上帝的旨意来解释人生最最坏、最最糟糕的事情。41章告诉我们，神使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神使约瑟忘记过去的痛苦和仇恨，神的美意就显明出来。那这个忘记不是抹除，这个忘记不是失忆，这个忘记不是格式化，这个忘记是约瑟用他现在的人生的状态去解释他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第一节，过了2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在河边。我们要知道，过了2年是神对约瑟的训练，要训练约瑟在困苦中的忍耐，等候上帝旨意的显明。一个人在困苦中需要的是忍耐和等候，可是一个人一旦陷入困苦中，他的言语所表现出来的是抱怨、不满、喋喋不休的表达，把自己的心中怒火和不满进行不断的输出。而一个人的言语是诠释一个人内心的世界，你的言语怎样，内心就怎样。你的言语抱怨，你的内心也是抱怨的；你的言语是充满了苦毒，那内心也依然是苦毒的。所以一般的人在困苦中是不能够忍耐到底的，如果能够忍耐的话，他会等候神。神要让约瑟等候，在等候的时候可以显明上帝那美善的旨意显明出来。可是约瑟在40章他并没有忍耐的成熟，他希望酒政能够纪念他，能够把他从监狱里面救拔出来。如果他提前出了监狱得到了释放，他不可能在41章看见上帝的美善，更不能参与上帝救赎的计划。所以一个人在困苦中不忍耐的话，是不可能拥有收获的。人的本性是非常的着急的，我们希望困苦的时候上帝马上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困苦是我不能忍受的，我希望上帝快快显明他的良善。我们很多时候像婴孩一样，像孩子一样，孩子是没有忍耐性的。如果你不给孩子一个东西，他很想要，但你不给他，他哭闹耍性子在地下滚，这就是孩子吗？这就是孩子。很多基督徒看似很老练，看似很成熟，但是困苦一旦临到就没有耐心。我们在婚姻中看到自己的配偶还是老样子，没有忍耐，无法等候上帝改变配偶时间的显明。我们看到儿女还是这个样子，我们也不能够忍耐和等候。所以很多人是不愿意在困苦不顺利当中等候上帝旨意的显明，多数人是倒闭在没有忍耐的路上。上帝从来不会按我们的时间做事，神也不会按我们的计划来成就我们的计划，神更不会迎合我们的需求和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满足。没有一个人愿意训练自己的忍耐，没有一个人愿意学习等候， 我们自己无法教自己，无法训练自己，我们像孩子一样等不及啊，等不及，每一天的问怎么还没有改变，怎么还没有成就，怎么还没有给我，我们每一天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因为没有忍耐嘛，不想在困苦中被训练，不想在那个不顺利当中来等候上帝美意的显明。孩子就这样，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像婴孩一样，跟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答应了我们家的温迪，给他买一部手机，诺基亚。他每天都问我，每天都问我，他说：“爸爸，你像我一样东西。”问的我都烦了，嗯嗯，每天都问，为什么不马上给他？孩子要一个东西，不要马上给他，让他学会等候。我们很多时候不会等候，我们有很多期待，希望上帝马上把我们从那个不顺利中救出来。神是最好的教练员，他知道怎样训练我们。没有人自己可以教自己，没有人自己可以训练自己。你说我自己健身，我自己跑步运动，你根本坚持不了啊！你花钱的话是可以的啊，花钱也不是为了锻炼，心疼钱，所以自己成不了自己的教练员。上帝是最好的教练，他知道怎样训练我们，来强化信心，强化信心中的忍耐，强化我们在困苦中等候他的这种老练性。唯有上帝能够训练我们。没有忍耐的人，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很多基督徒不断的更换工作，为什么呀？其实没有忍耐性。很多基督徒在婚姻当中巴不得配偶没改变就离婚，为什么这么想法？没有忍耐，信心里面没有内容，信心没有内容。好多基督徒说基督徒不能离婚，所以我也不能离婚。我认为这样的基督徒他不明白信仰，他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不能离婚。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在困苦中最大的训练是要等候上帝旨意在自己配偶身上的显明。里面没有老练了，没有内容，信心是空洞的。在信心的世界当中，只有一个信心的框架，没有内容的填充，所以我们是需要被训练的。上帝训练约瑟要等候，过了两年，这两年不好熬吧？你说我比约瑟熬的时间还长，我的婚姻已经熬了五年、十年、二十年，我的配偶还那个样子。啊，你越是这么想，上帝的训练越不会结束。孙尚杰说：“上帝手里握着钟表，上帝说时间停的时候才会结束，上帝不说停，钟表依然在运作，熬炼依然在进行。”神的时间要按照他的时间表进行。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我们要知道这个梦不是偶然。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法老是谁啊？法老就是古埃及的国王，而埃及的政体是个专制的君主国家，而法老掌管了全国的军政、司法以及宗教的大权。法老的意志就是法律，是古埃及最高的统治者，就跟今天中国的专制的这个社会是一样的。埃及是这么一个社会的机制，而且不仅如此，法老称自己为太阳神阿蒙的儿子，他把自己视为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和化身。他不但统治臣民，他还要求他的臣民 向他屈身下拜，来依赖他，崇拜他，对他进行神格化。他把自己放在整个埃及金字塔的顶尖上，并且把自己赋予神性。专政国家都会走这样的一个进路，拥有绝对的权力。可是法老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不是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这个梦是上帝的介入，是上帝用他启示的一种方式赐在法老的人生当中。而这个梦与上帝救赎的计划有关，或者说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也写明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浓过的水，随意扭转。再伟大的君王不过是工具而已，而上帝的救恩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推进。人类的历史绝对不是随意的发展，而是被上帝之手所推动的。君王的存在，帝国的发这个强大，还有人类历史的推进，无非都是为了上帝救赎的计划而效力的。法老做什么梦呢？梦见七只母牛，美好肥壮，又有七只母牛丑陋干瘦。干瘦的母牛吃尽了美好肥壮的母牛，法老就醒了，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七个穗子肥大佳美，然后又梦到七个穗子细弱被东风吹焦，结果细弱的穗子吞了肥美的穗子，法老就醒了。而这个梦给法老带来了不安。你说这个梦为什么在当时对统治者来讲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过去的那些统治者认为，当一个不祥预的梦境出现的时候，可能是他们的神明给他的一种的启示，所以一个梦会影响一个统治者他坐立不安。他就请来他国家当中的术士还有博士给他进行解梦。这些术士和博士呢，有些是观星象的，有些是教鬼的，给他进行解梦。可是他们无法来解释法老所做的梦。那为什么要求他们解梦呢？这些术士和博士的解梦很多时候可以影响当时国家政治的动向。如果这个梦没有完美圆满的解决的话，那么法老就一直活在不安当中。上帝的话不被解释，人是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很多基督徒是通读圣经的，很多基督徒是晓得圣经各样的事件的，这些事件不过是你听到听来的，你没有让上帝的话在你头脑中心灵中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你仍然是得不到自由的。为什么你明白圣经那么多的事件，那么多经文，你仍然还是老样子，个人老样子，婚姻老样子，养育孩子老样子？为什么？因为话语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开。路德就说呀，我们要知道路德强调人人皆祭司，人人可以到神面前祈求，人人可以读圣经。路德还有另一句话可能大家不知道，路德说如果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法解释圣经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地狱。很多时候圣经解释是不对的，但路德没有说不可以解释，他也强调人可以到神面前，人可以读圣经，人可以解释圣经。但为什么你懂得上帝很多的话语还是活在不安和恐惧里面？因为上帝的话没有真正的被解开和解明，所以你根本无法解决不安，你的焦虑痛苦不过是什么呢？每天的行事啊，亚伯拉罕怎么做，大卫怎么做，耶稣怎么做，但是你的现状跟你所知道的没任何变化，因为话语没有被 全面的解开，因为话语没有被细致的深入到我们内心最黑暗的地方，因此你还活在不安的里面。话语被解开的时候，人才能够悟性通达，人才能够拥有智慧。来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精通圣经，几乎都可以从圣经拿出一些经文来展示自己的圣经魅力，可是生活还是老样子吗？生活还是没有变化，好像自己有丰富的圣经知识，可是生活还是一振不起啊？为什么没有被彻底解开？我不是说神的话语多么神秘，而是人对圣经话语的解释往往是肤浅的，甚至有人解释圣经是非常自私的，叫私意解经，把自己的意思读里面去，没有把圣经本意解释出来。所以懂得上帝再多的话语没有被解明解开的时候，老样子，还是重复老样子。所以这个梦启示的内容对法老而言，他是不安的，他得不到解决的，活在不安里面。你要知道一个人不安的时候是寝食难安，吃也不香，睡眠质量也差。第九节，这个时间酒政介入，你发现圣经很有趣啊。那时酒政对法老说，过了那么久，酒政忽然想起约瑟来，贵人好忘事嘛，酒政也是红人啊，竟然想起了约瑟。神为什么让酒政在这个时间想起来，而不在之前想起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当我落在困苦的时候呀，传道人没有想起我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没想起我来。我想说，没有想起你来，是上帝对你的训练。这不是一个说辞，这不是一个说辞，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你经历过，你就懂得了。你要知道，以前经常想起你的人，忽然间不再想起你来，许多时候是上帝训练人的一种方式。上帝不让酒政在当时想起，而是在这个时间想起。神要训练约瑟不依靠人，不依靠自己的期待和想法，而在苦难中单单的信靠上帝。这是上帝做事的智慧。这个时间法老遇到了困难，无人给他解梦，全国所有的人都无法给他解释，因为神的旨意需要他的仆人才能够解开。神的话语不被解开的时候，人只能活在愚昧的里面。今天我们怎么去解释圣经？就是倚靠圣灵。只倚靠圣灵可以解开吗？解不开。你不要认为我倚靠圣灵我能够读懂圣经，你太天真了。奥斯汀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要想更好的了解神的话语，一方面靠圣灵，因为圣灵是启示灵，保罗也说圣灵能够打开人心里的眼睛。而我甚至还有下一句话，你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去研读这个经文，去参考过去那些众圣徒对圣经的解释，你才能解明神的话语。只读一本圣经啊，你很难解释明白。你不要说历史上有只读一本圣经的人像约翰班扬，关键是你和我不是约翰班扬的啊。连加尔文那么聪明的神学家，他都要引用过去古教父对圣经的一些解释作为他解经的参考。神的话语 若不被解开，人只能活得愚昧、无知和不安的里面。为什么你听到的时候，在一些地方听到老一套、老样子，老样子，听的内容老样子，讲内容老样子，你自己还是老样子？为什么到另一个地方听到，你的头脑、你的心灵豁然醒悟？圣经可以这样去解释，因为圣经不解开的时候，人就是老样子；圣经被解开的时候，人才能发生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活在愚昧里面的人是没有看见神话语的智慧和话语里面所藏的一切的宝藏。虽然法老不是上帝的儿女，但是神出于主权给法老赐梦，而这个梦是启示的媒介的一种方式。这个梦与上帝的救赎历史有关，这个梦是上帝精密的设计，这个梦是上帝卓越智慧的安排。当法老听到有约瑟此人的时候，就把约瑟招来，他的仆人就把约瑟带出监，给他剃头刮脸，换上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告诉法老。约瑟讲这些话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法老在埃及是把自己神格化的，他自己就是神。可是约瑟勇敢地做见证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这是信心的宣告。因为约瑟在法老的面前如同蝼蚁，当他信靠神的时候，像狮子一样的勇敢，他告诉法老说，你所做的梦，我的神可以给你解开，你无法理解的，我的神可以让你去理解，我的神也必把这梦的解释来赐给你。然后约瑟进行一系列的解梦，讲述了人类历史在埃及推展的一个过程，讲述了七年的丰收，也有七年的荒年。而这个历史的推进是从好到坏，埃及要经历自然灾害，要经历饥荒。那么到了三十三节，你会看见不单解了梦，约瑟还给了一个提议，这个提议是如何去解决荒年的问题。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管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有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来把将来的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积存在各城里做粮食，归在法老的手下。所有积存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解梦是约瑟的一部分工作，约瑟还要给予一个建议，如何让埃及地避免饥荒所带来后续连锁性的反应。大家要明白，约瑟他的家族里面是畜牧业，是牧放羊群的，对于纳税土地的管理可能并不精通。那约瑟从哪里得到这些知识？我们可以有一个可能性的推测，在波提法家里受到了管理的训练，在监狱里面接触到那些在监狱的官员，他可能学习了政治学、经济学、司法和税收，因此在他表达的时候里面有税收的观念，有土地确权的观念，现代化来讲有房地产的概念就可以了，就是所有的知识他都学习了。 上帝对约瑟的训练和预备是非常的精细的。那么在约瑟表达如何解决这个饥荒的时候，就体现出神对约瑟的训练。或许看到这里你会想到多么像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的主角们都是被仇家追杀落荒而逃，无意得到武功秘籍，遇到贵人，练上几日绝世神功，然后赶上武林浩劫，然后就一出手名震天下。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可是不是啊，不是让我们成为武侠剧的主角。神对约瑟的训练，从他哥哥把他卖掉，波提法的妻子诬告在监里被困，这一系列的训练最终成就了今天的约瑟。神不是让约瑟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神要让约瑟参与到他救赎的计划里面。神没有用捷径来训练约瑟，而是神用他的方法在他的时间里面训练约瑟，训练出来的结果和我们想的结果就完全不同的。我们要知道约瑟解梦法老是可以接纳的，但是法老提出这个建议的话有可能不被接纳，因为这个建议在影响着埃及的国运。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什么？法老接受了约瑟的提议。我们要知道约瑟依然是一个奴隶，他不是政协委员就算政协委员也影响不了国运，他是没有资格来建议这个国家的行政体制和将来国运的这个变化。可是他的提议却让埃及成了帝国的基础，全地都有饥荒，但是埃及地没有，因为他没有饥荒，还有粮食可以分给周边很多的人进行买卖交换，让埃及成为了帝国。这种的建议是出于上帝给约瑟的智慧，而且当他提议之后，法老接受了而且认同。法老能够接受是上帝主权在法老心中的运行，来证实约瑟话语的真实性。法老身边有很多的术士和博士，有很多的官员，他们肯定是认为天方夜谭，可是法老接受了。我们只能说上帝的主权掌管法老的心。我们今天不太相信我们话语的影响力，我们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很难去对自己的老板或者对自己的员工去分享圣经的智慧，我们认为分享圣经的智慧是无用的。法老不是强大吗？他认为自己是埃及地的神吗？可是法老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神改变了他的心意，神的主权在法老身上彰显。我们在工作当中不单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还有更首要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工作中把圣经的智慧分享给别人，让别人可以看到圣经的伦理和价值，这叫文化自信。我们应该有强大的文化自信不是小伙子说我们要文化自信吗这种人的逻辑是有问题的文化自信就不应该接受教育，也不应该坐在西方所发明的地铁上。我们应该有文化自信，而这种文化自信是源自于真理，真理所告诉我们工作的伦理和价值观绝对是超越所有文化的。你可以看一看今天非基督徒做的养儿育女的讲座，就是如何养育儿女， 如果改善夫妻关系，许多的原理都是从圣经里面寻找的，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解释。我们有很丰富的真理，因为没有胆识，没有胆量，没有勇敢的心，我们不想对别人分享圣经的智慧，分享圣经的价值观。那约瑟在这里可以说是职场上面最美好的见证之一，但是很多基督徒不去分享圣经的智慧，因为认为圣经的智慧是无用的。因此这是我们信心的问题，而不是本身话语的问题。但是39节，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管理我的家，我的民都会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啊！这个说的是实话，人之常情。法老命令约瑟来管理埃及的全地，然后他给了约瑟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项上，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喝道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的全地。我们看到约瑟从最卑微的地方升到至高。圣经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先受苦后升高，这样的原理和模式常常体现出来。你不是要伟大吗？那好，你先要降卑，你先要受苦。约瑟不是先降卑吗？降到最低最低最低，可能一生都被人遗忘，可是过了2年之后，神又把约瑟举到最高。约瑟的降卑和升高的这种模式，耶稣身上体现的更是淋漓尽致。耶稣不是生在伯利恒吗？不是长在拿撒勒吗？拿撒勒不是被别人遗忘和嘲笑的地方吗？一个牧人的儿子可能没有人会知道，人人会嘲笑他，可是耶稣就受死复活之后，神把他升为至高，整个宇宙没有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是救赎的主，是将来公义审判的主。我们人在年轻的时候自夸自大，就是不会学会谦卑，爬得越高摔得就越狠，是应该先谦卑先受苦，不单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在自己家里面，在哪里都是先谦卑先受苦，才有可能会受高升高的。我们的孩子也是，家里什么呢？活脏让他去干，刷马桶让他去刷池子，让他去做孩子不想做的事情，一定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要一定去限制他，让他学会在受苦的中间，在降卑的中间去预备自己，将来才可以升高的，才可以升高。很多时候没有学会最基本的受苦勤劳降卑就升高了，只能害了他，害死他。教会也是，教会也是。到了46节，约瑟见法老王的时候32岁，他在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其，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4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这种积存是预备面对将来的荒年， 是投资，是为将来来做准备的。按说基督徒应该比非基督徒更聪明更卓越，可是基督徒在人生的物质和信仰的储备方面很多时候是不如非基督徒的。我们待会儿谈属灵的问题，基督徒在物质的储备上都不如非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比今日之子更聪明，可是你发现很多基督徒不了解经济危机，不懂得通货膨胀，不懂得人民币贬值，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财富最小化的那个亏损降到最低。啊，基督徒很多时候比非基督徒更无知，做投资最多的往往是非基督徒。基督徒虽然说把钱财存在天上，其实他一点都没有存，在地上也没有更好的管理自己的财富，在降息的时候不知道如何保值，在通货膨胀的时候不知如何去料理自己的财富，因此基督徒不懂得如何去投资，不懂如何运用自己的财富。马太福音不是告诉我们有人五千两，两千两，有人一千两吗？五千两挣回五千两，两千两挣回两千两，一千两把钱埋掉了。好多基督徒不懂得如何在物质上进行储备，同时基督徒也抱怨说我的人生为什么不富足呢？因为你没有管理的能力，你不能把你所拥有的钱财让它翻倍的增长，你不能用五千两挣回五千两，也不能用两千两挣回两千两来，一千两还是一千两。不但如此，一千两变成八百两的购买力，五百两购买力，最后没了，最后没了。我知道有一间改革宗教会，他们有一次有一个讲座，就是基督徒如何去投资。他们一个弟兄是做投资的，做基金投资，做各种理财的，善用钱财，管理钱财，是基督徒应该去做的。可是很多基督徒不是如此，在物质的储备上是极差的，在如何保存财富、管理财富的能力上根本不如非基督徒，这是极差的一个方面，非常差的。你说不要讲爱世界，我们就已经够爱世界了，你知道吗？加尔文也公开的讨论过理财的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财富去借给你的弟兄，加尔文就探讨你必须让你的财富达到最大的保值率，合适的利息是可以的，什么时候可以收取利息，加尔文都有探讨。如果你的弟兄现在困苦当中，你有足够的钱来借给他使用渡过难关，不要收取利息，因为你是帮助他。如果你的弟兄是做生意的话，你应该收取利息，因为你要让你的财富拥有最大的收益化。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不懂这些，所以基督徒很多时候比非基督徒更穷，不是上帝没有保守和眷顾，而错误的对金钱观的理解，没有建立自己管家的身份和神学的理念，造成在财富上极大的亏损。我们就看到约瑟就建议要把七年丰年的粮食积蓄起来，为将来的七个荒年来做准备。其实不单是物质方面，连属灵方面也是不断的去储备的。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困苦中而想不起神的话语来？就算想起来也是陈芝麻烂谷子。我不是说神的话语本身，而是你对神话语那个解释的肤浅老一套。神的话语加倍的去储蓄的话，可以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危机。为什么在危机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在头脑中涌现出来使我们去面对危机呢？因为头脑没有储够足够的话语，没有真理的知识仓库，所以拿不出金银珠宝来，拿不出宝贵的财富来，就没有办法面对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危机感。约翰·班扬被称为只读一本书的传道人，被称为行走的圣经。苏布林评判说，约翰·班扬的血流出来都满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断积存的时候，才能流露神的话语。我们要在监狱一坐几十年，靠什么活下来？神的话语。没有圣经怎么办？背诵下来。话语储存的越多，越正确，越细致，越能帮我们去面对危机。为什么危机出现的时候脑袋里面想不起神的话语？因为没有嘛，没有就想不起来，没有存记嘛，所以没有存记就没有。所以人很多时候不会积蓄。神不是呼喊说去查看蚂蚁吗？蚂蚁不止勤劳有序，蚂蚁知道积蓄食物。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积蓄，每一天浑浑噩噩的过，圣经没有足够的储备，可能到现在一遍圣经都没有读，可能也没有读过一本书，不可能来面对危机的，不可能处理你认为糟糕的人生的，因为没有话语的储备，所以只能脑袋里面空空的，内心里面空空的，头脑里面没有真理的知识库，什么都拿不出来。拿出来是什么呢？是抖音，拿出来是快手，拿出来是无用的知识，拿出来是自己那一套的人生理念，没有话语。所以没有话语的人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经济婚姻的危机，没有办法面对养儿育女的危机，所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的解决的。我们又看到约瑟不仅做宰相管理埃及，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拿西，意思是说神使之忘了，神说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又生一个儿子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古代人起名字的时候都在表达他们对上帝一种认识，一个名字表达他信仰的立场、信仰的历程，或者上帝在那个一个时刻介入他的人生。为什么很多人经常换微信的名字？有人的名字经常更换，每换一次名字都有一件事情发生。为什么发朋友圈？每一次朋友圈都是内心活动的掩饰。据社会学家研究，经常发朋友圈的人抑郁症比较少，所以多发朋友圈，因为朋友圈能互动，一互动心情就很美。我不是说多发朋友圈，我是说这个事情。名字表达他对上帝在这个过程的引导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个忘记一切困苦在我父的全家。这里并不是讲约瑟把自己的苦难的这个记忆全部抹除掉，因为没有人可以忘记痛苦， 因为没有人可以把记忆抹除，而是说约瑟用上帝的眼光去解释他过去的苦难，或者他把上帝的他把苦难放在上帝旨意之下，重新去解释他原来无法理解的困苦，或者上帝的话语编织了他的痛苦，被诬陷被卖，重新进行编织成为美丽的画卷。我们有很多的痛苦没有办法抹除，没有办法删除，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站在上帝的旨意的那里，与上帝的旨意同频，去解释自己的困苦，要不然人生不可能忘记苦难。为什么一提起过去的苦就苦毒上来，怒气上来？因为还没有用神的话去解释过去。我们说距离产生美，真的吗？我们说时间会忘记一切，真的吗？所以有一天老了痴呆了可能会忘记，正常情况下没有人可以忘记，只有把过去一切的困苦放在神话语下重新去解读的话，你才能在每一件困苦的事件当中看到美妙的音符演奏出来。四十一章结尾不是让我们去学习约瑟，约瑟的确有可学习的地方，但约瑟不是我们学习的最终的典范。在四十一章可以看到37章的梦在这里算是成就了一些，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将来他的哥们说来敌粮，需要跪在他的面前，这个梦短暂的可以说实现了，而且约瑟拥有了可以说生杀大权，听约瑟吩咐的人可以存活，不听约瑟吩咐的必定被饿死。而约瑟所经历的是要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约瑟不过是一个影儿，虽然全埃及地的人都要来拜约瑟，但是将来更大的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宰，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来敬拜他。约瑟的受苦给他的哥哥给埃及全地带来生命和祝福，耶稣是透过十字架的死给他的百姓带来生命，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永活的水，他邀请饥饿的干渴的人到他面前，相信耶稣话语的人必定活着，信着耶稣话语的人必定死。耶稣告诉我们他带来生命是永远的，他赐的生命不用土地去兑换，不用金钱去买卖，分文不取，是白白的赏赐下来，超越了约瑟。约瑟为了让那些活命，他们需要拿土地换，拿钱去买，但耶稣说我给的生命不需要金钱，不需要买卖，不需要交换，信他的人就有永生，到他这里来他并不拒绝，他的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让不信的人免于灭亡。而耶稣的受苦和受死给人带来了生命和平安。耶稣死后不是复活了吗？耶稣复活荣耀的身体上依然有双手被钉的钉痕，他的肋旁依然是有伤口的。为什么父神不在耶稣复活之后医治这些伤口呢？让耶稣复活的身体毫无伤痕，毫无瑕疵呢？谁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手上和他肋旁的钉痕来告诉我们，神要通过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受死给我们带来美好的生命，来结出救赎的果子来。我们不是耶稣所结的果子吗？圣经不是如此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受苦使我们蒙福吗？使我们昌盛得到生命吗？ 以赛书不是告诉我们，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长久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被我们的过犯受害，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说变成我们得医治吗？耶稣带给我们生命，不是用不受苦的方式，而是用被藐视、多经痛苦、被人诬告、被人讥讽、被人戏弄、被人钉死，以这样的方式给我们带来生命。彼得书不是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我们是因为耶稣受苦得到父的赦免，我们是因耶稣的死与神永远和好，我们是因为耶稣一切的苦难可以在父那里享受永远的福乐，我们是因为耶稣被弃绝，我们是被上帝接纳永远的保守，我们的人生或许像约瑟一样，在程度上或许没有约瑟痛苦，或者超越约瑟的痛苦和绝望，我们可能也遭遇过许多背叛，被人出卖、出卖，被伤害、被诬陷、被人冷漠对待，我们的人生痛苦的不得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没有让约瑟人生的痛苦变为荒废，我们的痛苦也不会变为荒废。耶稣的经历告诉我们，所受的痛苦不是没有意义，是有意义的。耶稣经历所有的痛苦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为了使我们成为义人，被父所接纳。今天你和我经历很多痛苦，很多不顺利，很多攻击，很多辱骂，对你我来说依然是有意义的。当上帝闯进你我的人生的时候，他使你和我忘记苦难，他使你和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能够把我们的痛苦和困难进行转化。当上帝把你我的生命带进困苦中，是对我们的试炼，对我们而言也是挑战，他要增长我们的爱心，增长我们的盼望，增长我们的信心。神要通过困苦和苦难培养我们渴慕真正的家乡，使我们盼望那永不朽坏的天国。他要透过将来的盼望来抹去现在一切的眼泪。神要告诉我们，这世界非我家，这世界是我们受苦的地方，它要驱使我们的目光来看到永恒的将来。谁能够在你我受苦的生命当中，使你和我结出丰盛的果子来？我们绝不能忘记，谁能够让受苦的约瑟变得昌盛，他也透过你和我人生受苦结出丰盛的果子来。我们想一想，神使约瑟忘记了困苦，忘记了仇恨，忘记一切的伤害，约瑟也看到上帝的美意。你经历许许多多痛苦、绝望、苦读和抱怨，你有没有想到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你有没有想过神的美意马上就要展现出来了？你应该回到神的话语中，不要按自己的意志的想法来看待过去的苦难，或者你和我无法解释现在所受的苦难能带来什么益处，或许在今生你都没有答案，但是有一天你会得到安慰。最大的一个印证就是耶稣所受的苦，所遭的一切结出了丰盛的果子，那些果子不是我们吗？我们就是耶稣所结的果子。 就算今生无法解释苦难到底有什么益处，至少到永恒的时候，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因为过去的都会在神的丰富的荣耀中成为过去，我们会永远享受福乐。所以你想一想，你不是受苦吗？你不是生活中很多抱怨和苦读吗？神不是正在运用这些试炼和苦难使你和我结出丰盛的果子吗？不知道你有没有结出果子。如果没有果子，你应该想一想约瑟人生，想一想耶稣受苦受死所结出的果子，你就是那个最真实最活泼可以触摸的果子，神也透过你的苦也要结出果子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受苦和一切的不顺利。或许当圣灵和话语光照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美善和他的旨意。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